耶和华在麦尼基撒帐篷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坐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那么我们看呢，这个他们以色列人或者说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这个细脚的这样的一个接待客人，因为客人很远走来嘛，脚就脏了，所以你进到我帐篷里来，那么洗洗脚了啊，是你拿点东西再给你吃了，好不好？就有洗脚的这一种的教训。但是呢，到我们新约主耶稣的这个洗脚就跟这个有属就不同，完全相同，就有属灵的意义。主耶稣因为爱他的门徒，他就给他们洗脚。那么这里我们要看见有几件事情关于洗脚的，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十七节，十二节到十七节。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主耶稣洗脚的时候是用了一个毛巾，第四节，就立即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主耶稣先是把腰束起来，然后洗脚，一定要弯下腰去给他们洗脚。那么这里有一个教训，就是说主耶稣要我们彼此洗脚。那么代表腰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一个毛巾来束腰，一条手巾来束腰，代表什么意思？那么现在啊，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这个约伯记，旧约的约伯记。第四十章。十六节，约伯记四章十六节，他的力，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腰是指着我们能力，有能力的地方在腰，所以一般讲就是我们把腰直起来啊，一个腰直不起来的，这个人没有力气的，就是。所以腰是代表我们有力气的地方。那么再请我们读约伯记的十二章二十一节，他使君王蒙羞被褥，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我们要走路一定要有一个腰带把我的腰捆起来，那就代表你有力气。如果没有一个带子束腰，就是把腰带就放松了。一个人的腰带一放松，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没有约束他的地方。如果腰是束起来的，那就你有能力，那就做一些好的事情，不是放松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腰放松了，你看有的弟兄姊妹很随便啊，他没有一个管束， 没有人要竖起来。所以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束腰。那我们看，请你读读彼得前书第五章，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谦卑来束腰，意思你的腰不能放松，腰带它束起来，用什么来束？要谦卑来束起来。虽然我的腰有力量，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还不敢，我要谦卑。怎么来代表我是谦卑的人？就要把我的腰束起来啊！所以束腰的意思是代表谦卑，是代表谦卑。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筋遮胸。这里是说要真理来束我们的腰，腰是代表我有力量的地方，就是我为真理有力量，在真理的事情上用真理束我的腰。我的腰不只是谦卑，在真理的事情上我是要站住的，有能力为主站住。所以讲到用真理来束腰。那么比方说以赛亚书那里告诉我们十一章第五节是啊，我们要用公义来束腰。好，我们在讲义上都把这些举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腰一定要束起来，我们不能放松，不放松我就能够有能力谦卑，我就能够有公义，我就能够有真理来束我的腰。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洗门徒的脚，那么就代表他是，他讲了他是主人，你们称呼我是主，称呼我是夫子，我尚且洗你们的脚，这个就是谦卑了。所以你看这个彼得不要他洗，因为彼得想你是我的主，我怎么会让你洗脚啊？应该我洗你的脚嘛。啊，但是主说我做的你们不明白，以后你们会知道。那就是说主耶稣他是主，他上你洗门徒的脚，他是谦卑的。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洗脚。那么彼此洗脚在圣经里给我们看有一些原则的啊。第一处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这里有一点，因为上次我们说过，我们说彼此洗脚就是要把我给对方洗脚，就要把对方沾染的世界的污秽要把它洗掉。洗脚的意思，属灵意思这一个。但是今天如果你看见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沾染了世界的污秽，你怎么能够帮他洗掉呢？第一个，你必须是谦卑的，你要用一个手机束腰，你必须有谦卑。如果你谦卑不谦卑，你洗不掉他的，对不对？洗不掉。第二个，这里就讲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原文的意思是在爱里说真理，你要在爱的里面把真理告诉他，为什么你有世界的误会，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还保存这个世界的三种的误会？你要把这个告诉他啊！但是你必须在爱里面讲。如果你不是在爱里面讲，你讲的话，他不会接受的啊！所以我们帮别人洗脚，一个要谦卑，第二个你还得有爱心。
嗯，
好吧，我们的家庭一样啊，你只指出他的错来，但是你没有爱心。你看这个脚就洗不掉，他就不让你洗，对不对？他就不要你洗啊，这是一个爱。那么还有一点，请我们读加拉太书，往前面翻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里原文是不是温柔的心，原文是灵，温柔的灵。所以我们要挽回一个弟兄，把他世界上的沾染的污秽除掉，你还得有一个灵是要温柔的，一个是谦卑，一个有爱，一个还要温柔。所以我你看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我想洗每个人的脚。主耶稣本身是谦卑的，他必须弯下腰，毛巾梳上腰来给他们洗脚。同时洗的时候，你不能很粗糙的把这个脚，对不对？很粗糙的给他洗，这个会把他洗痛啊啊！所以要温柔，还得有爱心啊！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了，要学的功课。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温柔，没有爱，还没有谦卑，我宁肯不要去给他别人洗脚啊。有的时候达不到神要我做的这个目的，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做榜样，我们就看见这里有谦卑，这里有爱，这里还有温柔。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我们彼此洗脚啊！现在我们要来读第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的十三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这里很清楚有属灵的意义，不是只在外面洗脚啊。现在我们在读第十六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感谢主，这一个就是要我们去做。你们如果去行，为什么？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啊！我们都是仆人，只有主耶稣才是主人。我们都是差人，只有他是差我们的人，所以我们都不能大过他。他都能够谦卑，能够有爱，能够有温柔，我们就要照着去行，就有福了。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这是这样做，你就看见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因为这是主应许的嘛，就有福了。十八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心念一念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这一段圣经从十八节开始，主耶稣马上就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为什么不是指众人？我们相信当天晚上十二个门徒都在那里，主耶稣都给十二个人洗了脚，所以 这里十二节就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所有人都洗了，然后主耶稣就讲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讲的，什么话呢？就是要你们彼此洗脚的话，而且也说他是主，他是差遣我们的人，我们是被差他的人，我们是仆人，就说这样的话。但是主马上就说，不是指你们众人说，就是你们不是所有的人都喊我做主。你知道犹大从来没有喊主耶稣做主，从来没有叫过，他叫的只是夫子啊。那么因为他没有叫过主耶稣做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很清楚地说出来，不是只说你们众人说的，也不是说要犹大去学着给大家洗脚，这件事情把犹大要除完。主耶稣现在又讲十八节，他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替我。这一节圣经是在诗篇里面讲的，这节圣经诗篇里头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替我，就是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主耶稣说那一篇圣经四十一篇第九节就是指说犹大讲的，犹大讲。那么犹大是用脚来替主耶稣，所以犹大只是和主耶稣同桌吃饭的人，他不是主所差遣的人，他也不是主耶稣的仆人，只是同桌吃饭，然后他用他的脚替主，他的脚是污秽的，不干净的，主耶稣还给他洗了。那么他的脚因为是不干净，他已经就是当天晚上，等等我们还要读圣经，他已经向祭司长他们领了三十块银子卖了主耶稣，已经拿了这个钱了，他是要找时候去卖主耶稣，底下我们要读的。那么因此他是用脚来踢主，他用脚踢主就是他把自己和主耶稣和主的门徒就分开了，他是踢他，他就把他分开了，他自己把自己和主耶稣分开了，分别分开出来了，不属于主耶稣，所以他从来没有喊主耶稣是说主，叫他做主。主耶稣把这里说完以后，主耶稣九节马上就讲，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主耶稣是说，主耶稣是说犹大现在还没有卖主耶稣，还没有，但是到了时候成就，这个事情就应验了，他要卖主耶稣。主耶稣说当他一卖主耶稣，你们就知道，主耶稣说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原文没有基督这两个字，原文就是说你们就知道我是 I am， I am 的意思就是神的名字就叫 I am， 我是。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一成就了，你们就知道我就是神，因为我预先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你们都不知道。现在第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如果有人接待主耶稣所差遣的，那就是接待主耶稣。不但接待主耶稣，接待了主耶稣就是接待差遣主耶稣的，那就是接待的父，接待的神。那么这里明明讲犹大不是主所差遣的，所以我们接待一个是不是主所差遣的人是非常重要，要辨别一个人他是不是主所差遣的。怎么来区别一个人是不是主所差遣的，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什么是神所差来的？如果一个人是神所差来的，他一定是说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一个人如果他是神差来的，他一定不能背负圣经，他一定是把圣经的真理要告诉我们，他不能够否定圣经，不能够篡改圣经。不能够怀疑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他一定要说神的话啊！所以圣经就是一个最好的区别一个人是不是神所差来的，他一定要说神的话。现在我们说第二十，从读第二十一节，要读到三十节，从二十一节，请我们读到三十节。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给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二十一节这里说，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现在请你看看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字，灵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开始是说要应验圣经的话，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用脚踢我，就没有说是谁踢他，也没有说踢我是叫什么意思，这个踢的意思什么意思。但是后面在这里就马上就讲了，二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就不是踢他了，这里就说的卖了，啊，明明就说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二十二节，门徒不明白所说的是谁。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 挨进耶稣的怀里。我们知道这个门徒就是约翰，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啊，在这里都是说到他在这里没有提自己的名字，只是说主耶稣爱的那个门徒啊，我们知道就是他。那么二十四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啊，就是主是指着谁说，谁要卖他。二十五节，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呀？他们想问到底我们十二个人里头耶稣的是谁，他们都不清楚。开始是用脚踢他，一念经上的话，现在又说有一个人要卖他了。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交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交了一点饼递给加利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好，我想这一个圣经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因为好像是主耶稣这个饼啊，就把撒旦带到他的心里去了，对不对？你不给他这个饼，撒旦就不入他的心吗？好像我们会读圣经会读到这样的啊，这是好，那我们要仔细来看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犹大没有得救，啊，我们应用了很多的圣经说犹大没有得救。那么，为了清楚，我们请大家再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节，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利利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好，你看底下十七节就介绍，就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是在逾越节筵席以前的事情，看到没有，他就已经去接受了三十块钱了，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好，那我们再看就是这一二十六章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么这里啊是说到他们在坐席，我们知道当天晚上是吃逾越节的筵席，是先是吃筵席。我们知道在筵席的后面，主耶稣就要设立他的桌子了，也就是说要有百饼聚会了。是最后筵席吃完了以后，主耶稣说，先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最后是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好不好？那么先吃筵席是先要吃的，等于他们是吃晚饭了，逾越节的筵席。所以主耶稣还没有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还没有。那么在吃这个筵席的时候，主耶稣二十一节就讲，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好，那么这里就记载一件事情，就是犹大的手和主耶稣的手都在盘子里， 看到没有，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十二个使徒，十一个使徒的手都没有去，就是犹大的手和主的手都在盘子里，主说就是他。你看主很明显的提了，约翰福音先记载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用脚要踢我，一年生命的话，后来就说你们有一个人要卖我。犹大听没听见？都听见了。犹大知不知道？他很清楚，因为他还没吃饭以前就拿了30块钱了啊。好了，但是主说这些话的目的是在挽救他，提醒他。你看主在挽救他，如果主不挽救他，脚都不给他洗了，把犹大关在门外，你已经去拿了钱了，你就不要来了。没有，主还在挽救他，不但给他把脚洗了，最后还提醒他一次两次。那么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26章第24节，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25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看到没有，他还要问主耶稣，实际上他已经拿了30块钱了，他说是我吗？这是装假呀，不是门徒不知道啊，但是主耶稣却知道，他是神啊，他知道，主耶稣你说的是。所以主耶稣是还这里还是挽救他，主耶稣说你说的是，意思说你还可以悔改，还有机会，还在挽救他。好，你看26节才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走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多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的赦。好了，这一段圣经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约翰福音。好，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3章。25节，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那个时候他们两个的手，主耶稣的手和犹大的手都在哪里啊？都在盘子中。主耶稣就拿一块饼给他，你看这个就非常明显了。那这个以前他已经问过主耶稣，是我吗？主耶稣就是你，已经给他讲了。那么这个时候门徒就问主耶稣，约翰，主啊，是谁啊？门徒就要问主耶稣说，我给他谁一点饼就是他。你看这么多次都说到他的身上，结果如果他不是卖主耶稣的时候他悔改了，这一点饼他就不应该接受，因为这个饼是卖主耶稣的饼啊，是不是？我再一点饼给谁，谁就是卖我的。这个犹大可以悔改啊，但是他拿到主的饼怎么样？吃掉了，看到没有？那就是我们中国北京有一句话叫做铁了心了，对不对？铁了心了，那就不悔改啊，所以他就把饼吃了。因此约翰福音就记载一件事情，撒旦就怎么样入了他的心，就是说铁了心了，不悔改了。你说这么多次你就知道是我了，我就是要做到底。那么这块饼你说是卖我的人，我把饼交蘸一块给谁，那么就是他，就给了犹大了。犹大就接着这个饼怎么样就吃了。你说他会不悔改？主耶稣给他很多机会他都不悔改。所以并不是说主耶稣给一个饼撒旦就进去了，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是他主给他很多机会悔改他不悔改，最后他把这个饼吃掉。你看他吃了饼以后怎么样呢？27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耶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了，知道你是想去卖我，你铁了心了，你要做主说你就快做吧，主就让他去做。这句话以后 第二十八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由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你看他拿了吃了这个饼，他就立刻出去了。主耶稣说：“你做了，快做吧。”那就很清楚，他心里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心里知道，我就是要去卖。好，他就出去了，好不好？所以我们看这个过程和约翰所记载的啊，那么就是这个犹大是铁了心要去卖主耶稣。他吃了这个饼，他就出去。圣经里马上记载，那个时候叫做夜间了。属灵的意思黑了，也就是撒旦掌权了，好不好？那么撒旦就用了犹大啊，用了犹大。上一次我们曾经读过约翰福音第六章，或者我们再把第六章读一点。请我们读七十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耶稣早就说他了，你看到没有？在第六章就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那不是说他真正是魔鬼，乃是说他是魔鬼所用的一个工具。魔鬼就入了他的心，他很早他就想卖主耶稣，就为了三十块钱。好，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他接受这个饼就出去了。他出去以后，主耶稣才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犹大没有参加，没有参加，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主的命令。那关于这个薄饼，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活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这里是主的命令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我们把饼聚会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为了表明主的死。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命令，我们每一个主日都要喝饼。可惜现在很多教会都是每一个月只纪念一次，纪念一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早期他们是天天擘饼纪念主，天天。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是七日的第一日。那请我们读读《使徒行传》的 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白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有一个规定，就叫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知道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主耶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所以也就是说，每一周的有一天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都应该有白饼的聚会啊，有白饼的聚会。好，现在请我们再回过头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现在要读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邻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好，这里我们想给我们大家有一点交通，就是关于主耶稣说，我邻里忧愁。在我们讲义，请大家 看我们今天的讲义第九十二页，我们想根据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主耶稣的灵魂体来交通主耶稣的灵魂体。第一个，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主耶稣有个肉身啊，但是他的肉身是道成肉身。道就是神啊，就是主耶稣这个身体是神来成为肉身。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里说的道就是神。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指的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他还没有这个肉身，他是神。那么你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道就是独生子，对不对？这个道又是神，这个道现在有了肉身了。道成肉身，这个成字就是成了肉身，或者成为了有肉身。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灵啊，这里说道就是神，对不对？圣经里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神是灵，所以主耶稣也是灵啊。但是现在这个灵要成为肉身了、灵我们是看不见的，肉身我们倒是能够看见。所以当时主耶稣有一个肉身，人都能够看见他，但是他这个肉身是从哪里来呢？是道成的肉身，就是神来成为肉身。所以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不同的，他是神来成为肉身，我们不是神来成为肉身，对不对？啊，我们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我们再追踪一下，我们父母的父母再往上走就是亚当了， 所以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亚当是被造的，神造的亚当，但是主耶稣不是被造，他是神来成为肉身。好了，这个要把它分清楚。好，所以这里跟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来成为肉身。那么主耶稣他的里面人，对吧？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因此主耶稣里面有神的灵，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有讲，他又有，他说我灵里忧伤，灵里忧愁，这是指着他人的灵来讲，他有了肉身了、所以他就有我们人的灵魂体都有了，除了有圣灵怀孕，有圣灵，他还有我们人的灵魂体。但是主耶稣的人的灵魂体啊，我们怎么知道他有人的灵魂体呢？好，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里的二十七节，我心里忧愁，请你查查原文编号，这个字是魂里忧愁。你看主耶稣说嘛，我魂里忧愁，那意思就是说他有魂，有人的魂。我们刚刚读十三章，他又说我灵里忧伤，那这里就是讲他还有灵，他有灵。你们记得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主耶稣说，父啊，我把我的灵交给你，记得吧？好了，就是他人的灵。所以主耶稣有人的灵，也有人的魂，还有一个身体，对不对？还有一个身体。好，所以主耶稣有人的灵魂体，因为他是真正的人，他是真正的人，但是他里头也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圣灵在他里面。好，现在这是第一个部分，一定要请大家弄清楚，好不好？因为历代以来神学里面有很多的想法，神学里面很多讲法，甚至于从古代有教会，古代那个打仗啊，一直到现在啊，所以现在有的人还说把主耶稣这个肉身和我们的肉身等同起来，这是错的。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完全不同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要和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它交通清楚。主耶稣来成为肉身，是神来成为的肉身，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基督就是一个奥秘。你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什么？基督。所以基督是一个奥秘，神来成为一个肉身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不是用我们的思想想通的。 历代以来很多人神学家天主教的神父他们都是用思想来想这个肉身，这个越想越有问题啊，越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定要根据圣经，请我们要分清楚我们说主耶稣的这个肉身的时候，一定不能把他的肉身孤立起来看，一定要知道他的肉身和神是不能分开的，不能分开啊，和神不能分开。那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这里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和父是原来原文没有这个原字，就是我与父就是一啊，就是一，没有这个原字。好，我们再读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彼得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有一个肉身，他的手要医病，他要赶鬼，他的嘴要传道，他做这些事都是父在做自己的事，意思说他的肉身做的这个事和父不能分开的，看到没有，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他和父就是一。所以我们说到主耶稣的肉身，一定不能把父或者把神和他分开来，就是只看他这个肉身不行的，一定要看见主耶稣的这个肉身和神分不开，因为他是神来成为肉身，他是道成肉身。好，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我们现在请你看这个讲义啊，我们在讲义第92页下面，我们说根据圣经，主耶稣的血肉肢体和亚当后裔的血肉肢体是不同的。请弟兄姊妹注意，我们是很好的考察圣经，而且要考察原文圣经。我们把主耶稣的肉身血肉肢体和我们的血肉肢体，我们要有好多点，我们许多十几点，让我们根据圣经的话我们来分辨。第一点就是来源不同，主耶稣这个血肉肢体和我们的血肉肢体的来源是不同的。来源不同，我们提了三点。第一点，第一个人亚当的血肉肢体是用尘土造的，所以属于土，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第一个人亚当是属于土，因为它是尘土造的。主耶稣的血肉肢体不是用尘土造的，对不对？它是来道成肉身，不是尘土造的。虽然它经过玛利亚的肚子，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它是圣灵怀孕，好不好？这就很清楚了，对我们不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是属土，是属天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十五章，主耶稣不是属土，因为他的肉身不是土做的，是圣灵怀孕，所以他是道成肉身，所以他是属天的。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的肉体是什么？是属土的，这是完全不同。圣经里把它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不能把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肉身说成是一样。第二点，主耶稣是道成肉身，表明他的血肉之体是神来成为肉身，我们的血肉之体不是神来成为肉身。千万不要将主耶稣的血肉之体与我们的血肉之体等同起来。现在有一个传道人就在传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对我们的血肉之体是一样的。啊，有富含吧，啊，好不好？啊，他就说是一样的。我这里有他一本，有他很多本书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把它着重的提出来，就让我们要分辨，好不好？如果我们交通完了你不清楚，你还可以问，一定要弄清楚，因为我们是根据圣经。第三点，主耶稣的血肉之体不是恢复到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血肉之体，因为主耶稣的血肉之体不是尘土造的，是从圣灵怀的。所以有的传道人是讲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回到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因为亚当的血肉之体是尘土造的，主耶稣不是，所以他跟亚当一点关系都没有。好，这个要把它分清楚。好，这个三个就是讲的来源的不同。第二个，我们要讲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没有罪的，不但没有罪性也没有罪行。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主耶稣是无罪的，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无罪，就包括他里面的神的灵是没有罪的，也包括他这个肉身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也是包括他血肉之体没有罪，他是为我们的缘故成了罪了，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4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46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这里主耶稣自己讲，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不只是包括他里面的神的灵在他里面没有罪，他的肉身也是没有罪，血肉之体，人找不出他有罪，所以他不但没有罪的性情，连罪的行为都没有，这是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但是我们不同了，啊，我们不同，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肉体中住了罪，好不好？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有罪性，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们是罪的奴仆。那么主耶稣的这个形状，他肉身的形状，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是有罪的肉体的形状。罗马书第八章啊，第八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说他没有罪，但是有罪的形状，好不好？只是形状，就是他这个肉身啊，就给我们的肉身看起来，人的肉身不是有罪吗？主耶稣也有肉身， 罪的所，它只是有罪的肉身的形状，好，但是本身是没有罪，有形状会有和没有罪是不同的。我们举个例来讲，你记得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向神发怨言，就有很多火蛇进来咬他们，他们就很多人受伤，很多人死了。但是神给他们一个拯救的办法，就是要摩西做一个铜蛇，对不对？然后把铜蛇挂起来，凡是被蛇咬到的一仰望铜蛇就好了。那么这个铜蛇，请你记得只有蛇的形状，对不对？没有蛇的毒素，好不好？因为它是铜蛇，就是只有形状，就是比方我们主耶稣他的肉身只有一个罪的肉身的形状，而没有那个罪在他里头，就像那个铜蛇一样，好不好？好，那么这里我们读这么多的圣经，就是证明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没有罪的。那么下面我们紧接着有几条，第一就是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神成了来称为肉身，与罪没有牵连。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个传道人，他就说主耶稣的这个血肉之体和罪有牵连，他不敢讲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有罪，他只说有点牵连。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血肉之体，主耶稣的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我们血肉之体是有罪的，他不敢讲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有罪。如果他说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有罪，这就异端了。他就来了一个很巧妙，他说有牵连，这个牵连他就不好解释了，到底怎么牵连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主耶稣的血肉之体跟世界有牵连，所以我们这里就否定他了。主耶稣的血肉之体跟世界是没有牵连的。这个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主耶稣和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怎么会去牵连呢？第三个，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神成来成为肉身，与撒旦没有牵连。那现在我们要请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那就是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撒旦在主耶稣里面是毫无所有，没有牵连，一点都没有，好不好？所以主耶稣的这个血肉之体，第一个不能和神跟灵分开的，他的血肉之体是没有罪的，和世界没有牵连，和撒旦也没有牵连。现在我们看下面一页，第三天，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能改变形象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变化山，他就变了，对不对？脸就发光了，如日头了。那我们跟我们一样，我们能不能够变呢？我们谁能把身体变了？不能变了，好不好？主耶稣的血肉之体不同，他可以变的。第四个，主耶稣在地上他有赦罪的权柄。你看他就说，嘴巴讲你的罪赦免了，对不对？因为他里面他是道成肉身，所以他就有赦罪的权柄。第五，主耶稣又是神的像，人看见了神的血肉，看见了主耶稣的血肉自己就是看见了神，这圣经里也告诉我们。 那么别人看见我们不能说就看见了神了、啊、看见主耶稣就是看见神，为什么？他是神的像，他的血肉之体跟我们不同。第六，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可以受人的敬拜啊！你看见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瞎子啊，主耶稣说、你看见你知道神的儿子吗？他说主谁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和你说话就是，他马上就拜主耶稣。既然我们不能受人的敬拜啊，我们这个血肉之体不能。第七，我们说主耶稣的血肉之体不但没有罪也没有受过咒诅，我们的血肉之体是有罪的，受过咒诅的，所以我们的血肉之体要归于土。主耶稣的血肉之体不会归于土，所以他的血肉之体就复活了，他是带着血肉之体复活，所以他那个坟墓是空的坟墓。好，但是我们的血肉之体要腐坏啊，要腐朽的啊，这是完全不同的。第八，主耶稣的血肉，他的言行，因为他这个血肉之体说的话做的事是父在做自己的事，这是刚刚我们引用圣经说过。第九，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可以受饥饿的试探，他有饥饿有干渴，身体也会疲乏，他死在十字架上还有水跟血流出来，证明他是真正的血肉之体。但是我们不信了，我们的血肉之体也受试探，但是我们就会犯罪，他是不会犯罪的啊，在试探里面。第十条，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中文翻译，他就照样成了血肉之体。这个一定要请我们读圣经了、啊、请你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啊，请你一定要用原文编号圣经啊，我们很快就完了。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个照样这一个字啊，请你查一查这个原文编号3898是什么意思。接近，不错， near。 那么大北翻译是 close to， 那就是说主耶稣的血肉之体不和我们一样，看到没有，它是接近我们的血肉之体，它是血肉之体，但是和我们不同，不止来源不同，也是有血有肉的，因为它进了十字架上，有血有水和血流出来，它是血肉之体，但是和我们的不同。这里特别用了一个字，就是 near， 或者用的 close to， 是血肉之体，但是是接近我们，不是相同，好不好？啊，这个我们要弄清楚。神可以给主耶稣一个血肉之体，因为他是神来成为的血肉之体，所以和我们的血肉之体不同。我们已经举了很多的不同，这是圣经里头就是专门提到，不是照样啊，不是照样。那么这里我们还可以请大家读一点圣经，就是读哥林多前书15章38节。哥林多前书15章38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哥等子弟各有自己的形体。神可以说啊，因为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是神来成为肉身，神可以给他一个也是有血有肉的肉身，好不好？好，底下又讲39节，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好了，就是肉体不是完全相同的，是有血有肉，但是不一定相同，神能给他一个肉身。那么再请你读希伯来书的第10章，第5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请你记得，主耶稣的身体是神预备的，不是玛利亚预备的，好不好？是神专门给他预备一个身体，和我们的身体是不同的。因为主耶稣的身体是要成为赎罪祭，所以他必须有一个身体。旧约是用牛羊，新约是用主耶稣的身体，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交通，请弟兄姊妹回去看一看这个讲义。如果你觉得讲义没有写清楚啊，请你下一次好，我们还可以提出来。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和我们的血肉之体是不同的。好。今天我们要把它再概括一下。黑板上写的第一点就是来源不同。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和我们的血肉之体是来源不同。第一个，它是圣灵怀孕，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它是从圣灵怀孕。昨天晚上在这里还有一个福音朋友，其实他在教会里头已经有六年了，还有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说，人都是由父母生出来的，怎么耶稣没有父亲就可以玛利亚同女生一个人，生一个耶稣出来？他问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多人问这个问题。那么我想第一个有这样问题的第一个这个人对于神没有认识，他觉得宇宙中间有没有一位神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事情。神的，如果你相信宇宙中间有一个神，他就不是人，所以我们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是神，他可以做。那么我们举个例，耶稣这个肉身他是没有父亲，就是玛利亚，圣经里讲圣灵怀孕。那么现在我们有科学可以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前几年吧，可能还有没有十年前，这个福字羊 Dolly 啊，福字羊，这个羊是怎么福字的呢？就是把一个比方说全身是黑颜色的皮，这个毛是黑色的，这个羊取出它的一个细胞来，然后把细胞里头的 DNA 拿出来， DNA 就是遗传的基因拿出来，然后把这个基因摆在一个全身是白颜色的这个毛的这个羊的肚子里去了。然后这个羊啊，这个白色的羊啊，以后就生出一个黑颜色的羊来，生出来这个羊的颜色不受白颜色这个羊的影响，因为两个羊都是母羊。那受什么影响呢？就是生出来的原来那个细胞的 DNA 是什么一个 DNA 长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羊。 那么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不但是生出颜色和他原来的那个 DNA 那个妈妈的颜色一样，那个的 original 原来源一样，而且甚至于那个羊是好多个牙齿已经长好的，他都是这个牙齿都有的生出来。好了，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就看见 Dory 这个羊复制的这个羊是没有父亲的，没有父亲的，只是借用了这个白羊的怀孕。这个白羊只是供给这个小羊长大所需要的营养的物质，就是供给它长大营养的物质，其他它的白颜色它的性情不影响它，因为它是受影响的是原来那个羊的 DNA 来影响它。如果从这个实验，现在我们看这个很多了，现在不但是羊出来了，老鼠也出来了啊，猪也有做了，都有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人能够做，神完全能够做，而且做得更好。所以神完全可以把主耶稣肉身需要的从圣灵给他，然后摆在玛利亚的肚子里，使玛利亚生出一个血肉之体来啊。因此过去可能很多人都对于主耶稣这个肉身有怀疑，那么现在经过科学人都能够做了，所以这个不应该是怀疑了。如果是神，神是完全能够这样做，可以给主耶稣一个肉身是从玛利亚出来，玛利亚只供给主耶稣这个肉身生长需要的一些营养的物质，玛利亚的性情不影响他，就像那个白羊不影响黑羊的那个DNA 完全不受他的影响。好，那么我们要引用一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啊，请我们读读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意思，这就是说神就是神与人同在，也就是说神进到人的身体里面来了，或者说神进到玛利亚里面来了，玛利亚是人进到里面来了。在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一个字以马内利，神进到人里头来，他是用了一个挤的意思，神挤到人里头来了，他用了一个挤的意思啊。人是被造的，神是造物的主，造物的主要挤到被造的人里面来。所以这只有神能够做，这个就叫要道成肉身了。玛利亚是一个人，神就挤到玛利亚里头来了，这个叫神与人同在，就叫以马内利。然后主耶稣就有一个血肉之体出生了，主耶稣这个血肉之体是圣灵给的，是神在他的里面。从主耶稣来讲，那就是神在人的里面。这个就叫道成肉身，道是指着神来讲， 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道就是神，所以神就成了一个肉身了，就是这样来的。好，底下我们要继续的说到这个肉身的特别的地方。因此我们在这里用了几处的圣经来讲，第一个是主耶稣是圣灵怀孕，第二个他是道成肉身，第三个主耶稣自己讲，他说父在我里面，就是说在这血肉肢体里面有神在他里面，那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十节。或者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就是主耶稣里面有父住在他里面，因为他是圣灵怀孕，他是道成肉身，和我们不同，我们不是道成肉身，我们不是圣灵怀孕，我们现在我们是可以说我们是以马内利，有神住在我们里面，现在是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可以这样说，神给人住在人的里面，在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是主耶稣是第一个，是神要住在人里头，创造的主要进到被造的人里面来。好，这是一个奥秘。所以第二点我们就要讲奥秘了啊，第二个我们就叫奥秘。那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现在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就是以马内利，这是一个奥秘。大灾它叫近前的奥秘。什么叫近前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就是一个奥秘。因此因为这是一个奥秘，不是用我们的思想头脑就把它明白清楚的，这个需要有光有启示，这是这里说到的奥秘。然后我们再请读前面翻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看，这个就是基督，就是一个奥秘啊，它是神的奥秘。金钱就是奥秘，以马内利是一个奥秘，神来成为人是奥秘，道成肉身是奥秘，这是一个奥秘。人是不会凭思想凭头脑想象不出来的啊，我们因为是基督徒啊，我们因为有神的启示，我们懂得这个奥秘，就是神真正是来成为人了啊，有一个血肉之体，这是一个奥秘。第三方面我们要说，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来做赎罪祭的，他要来成为一个赎罪祭。因此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 我们请从十八节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八节，所以前月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旧约以色列人犯了罪，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来，神是用牛羊的血来遮盖他们的罪，所以这里讲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那么除了还有没有别的呢？旧约有，就是圣膏油啊，圣膏油做了会幕的一些器具以后，可以用圣膏油涂在上面，代表圣洁了，洁净了。圣膏油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新约这里就是说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们众人所犯的罪，在新约需要神的儿子来替我们担当罪流血。本来我们犯了罪，罪的后果、罪的责任应该我们自己担负，但是今天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说你们犯的罪你自己可以不承担那个罪的后果，谁来承担？让神自己来承担，就是主耶稣来承担。主耶稣怎么能够承担？那里这里有一个规定，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耶稣就必须来成为一个人，有血肉之体，要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因为这个血流出来，就像旧约这个牛羊被杀死了，他的血遮盖了以色列人的罪。今天主耶稣他流血，就担当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此主耶稣呢，要成为一个赎罪祭。现在我们读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四节开始读，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牛羊的血不能够除罪，只是遮盖罪，但是在新约主耶稣的血就能够除罪了。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到没有？这是新约，这是恩典时代。所以神来成为人，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人想不通的。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来，他一就是要成为赎罪祭，为了让他的血流出来。旧约用牛羊，新约不能用牛羊，因为牛羊的血不能除罪。旧约我们读利未记，那里说到赦免遮盖，只是遮盖的意思，不是洗净。新约乃是除罪，旧约不是赎罪。 我们请读一点这个旧约的利未记。好，请我们读第四章。啊，请我们读第三十二节，利未记第四章三十二节。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按手在赎罪祭圣的头上，在那里。